第二个环节就看一下大家提的问题啊，这一周收到的问题其实也比较多。然后，首先就是按照那个顺序啊，先是夏兄的问题。夏兄也有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可以先聊第一个吧，我们按顺序来。啊，那先请夏兄阐述一下你的第一个问题吧。
好的，哎，我那个是88页，对，这个文本上，他那个有一句话嘛，他这个说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这个发现，他这种冲击主要是在社会观念层面的，说而不是发生在伦理论理层面，像地心说这种，就我在想怎么理解，不是发生在论这个，或者说怎么理解这个伦理层面这种含义，我是这么想，就观念层面的影响，比如你地心说这件事情，这种观念的变化是不是也影响到，就是说，比如西方当时伦理的一些基础的假设和事实被影响了，那这个时候它的伦理的层面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对，我的问题是这个。对，因为程老师这里面想，突出科学的这个世界观的变化，好像跟伦理好像没啥关系。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OK，就是说，这个问题在88页顶头的第二段嘛，就是夏兄问的这个问题是说怎么理解不是发生在伦理论理的层面，地心说对西方的伦理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而生物演化论对近似中国伦理观念产生巨大冲击，这两个例子以及其他例子，从这两个例子我们会看到这种冲击。主要是社会观念层面，而不是发生在伦理论理的层面。怎么理解？就是说，它不是发生在伦理论理的层面，以及说，他补充的追问一个点，就是说，观念层面的影响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伦理论理的一些假设和基础，一些假设和事实基础啊？这是他追问的一个点吧。一个是文本理解的，一个是他追问的一个点。所以这个问题，看哪位同学可以先来回应一下。
这个就是伦理、社会观念层面，就是人们看待一个事情是怎么看的。然后那个伦理论理，它是所谓的叫概念辨析嘛，它是概念辨析。然后这个概念变就是概念考察，这个叫做伦理，就关于伦理、社会伦理的概念考察，这个叫做伦理论理嘛。然后社会观念就是社会上面的人，他直接的认为那个，比如说这个生物演化论嘛，生物演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至少它就被看成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是一种，就是说大家竞争，对吧？然后竞争不过的就会被淘汰，然后就产生一种就是进化论、进步观念，这些东西它都是这样的一种伦理观念嘛，就是给我们的这种觉得说，就是越往后的会越进步，会越。然后那个这个就颠覆了古代的那种，比如说古代古人看来是认为是一代不如一代，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到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然后是从三代尧舜之治到从尧舜的大同到这个文武周公的小康、成康的小康，再到后面春秋战国的这种混乱乱世，对吧？它都是一种，好像是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这种历史退化论，那它就造成它这种是一种，好像是我们对于所谓的社会观念嘛，我们对某些事实或对某些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某些应该怎么样， 的这些东西的一个看法，对吧？这个就是所谓的观念嘛。那就社会大家对这些问题的一个一个比较共识性，或者说一种成为潮流的看法，这种就是所谓的叫做社会观念，对吧？那个概念考察，它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概念考察，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对吧？说什么历史是进步的，或历史是倒退的，是退步的，等等这些事情，它不是概念考察嘛？它是一个直观的这种一个直接的在用这些词啊。而比如说这个伦理考察，它可能要反思的，反思我们在什么意义上面谈得上进步？进步这个说法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是有效的？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才算是进步？对吧？然后呢，包括就是这个生物进化论里头说，反正就是说，这个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这种问题嘛，对吧？然后就是说这些，他这边说的这些冲击啊，就是这些研究对于这个观念的冲击，它其实就。它主要是这种概念，主要是这种观念层面的嘛，就是所谓的观念，其实就是说你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嘛，而不是一种这种概念的这个一个辨析，一个考察啊，但好像是这样子啊，我就说这些。
OK。他夏兄他有一个补充问题嘛，就是说观念层面影响是不是也影响到了伦理论理的一些假设和事实基础嘛？嗯，这个黄同学你正面回应一下。
嗯，就是观念层面的影响是不是会影响到伦理论理的一些假设和事实基础？我们之前说的叫做概念考察嘛。概念考察，它考察的概念就是考察概念的用法，对吧？那这个用法，其实用法底下，我们怎么样用一种东西，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概念？说实在话，它肯定就是它其中是有某种观念的嘛。如果一种观念大家整体上面就是改变了，那我们在考察它的时候，无疑就要跟着改变嘛。这个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研究古代哲学的时候，基本上现在研究，如果你要建设一种中国哲学，而不仅仅是一种就是文献学阐释的话，那我们无疑，我们只能够面对这些现代中国人在说理的时候用的这些概念，而不能够去用古代的那些，就陈老师说的嘛，那些什么人啊、气啊、什么什么七七八八的那些，对吧？孝悌啊，这些，就是说，因为那为什么不用这个？我们要考察这些而不考察那些，对吧？就是概念，就今天概念考察的工作已经不可能用那些，就是至少陈老师应该是这么看，我肯定也是同意的嘛。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做一个中国哲学，现代的中国哲学，你就不可能，你如果不只是就现在所谓的中国哲学经常是做所谓的叫文献研究嘛，对吧？研究古代的文献是什么意思啊之类的，有点像古典学研究这样。但是如果是要做那种真正的中国哲学，就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话，那基本上那些概念就用不上了。那我们必须要考察现在人们用的那些概念嘛。那就是，那这个就很明显就体现，那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用这些概念，对吧？为什么用民主？为什么用这个科学？为什么用这种种 我们今天中国现在中国人这些说法，会有这些说法，会有这些那个观念，会有这些东西，对吧？会有这些概念，会有这些我们概念考察必须要面对这些概念，他们是哪来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观念带来的嘛，他们就是观念带来的。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观念的转变，那我们这些就没有西学东渐嘛，没有这个西方思潮的这种引进冲击，那么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不会这样子说话嘛，我们不会这样说话，我们不会运用这些概念，那我们的概念考察的也就不是现在说的这些概念了嘛。所以我觉得那个观念层面的影响，它一定是会影响到伦理学的，会影响伦理论理的。而且我觉得它甚至还不是像这个夏兄说的，只是影响到一些假设或者是事实基础，而且我觉得也会影响到假设和事实基础，对，也会影响到假设和事实基础。但是就是说那个假设就事实基础，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嘛，就是它会带来一些新的事实嘛，对吧？比如说传统社会包办婚姻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嘛，那它的事实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古传统社会基本上也不太会讨论就是说包办婚姻有没有错，应不应该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今天如果再出现包办婚姻，肯定大家会讨论，会批判包办婚姻，对吧？那也会就是对于这个婚姻自由也会有一些考察之类的。那这种就是观念带来的一批新的事实嘛，就是观念的更新以后我们带来的一批新的事实。而且就是说陈老师还一直老说一个事情，就是说什么，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本身就是观念的东西，很多东西它就是观念造成的事实嘛。这比如说就是比如说自我，对吧？自由在中国古代就没有自由嘛，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也没有自由这种东西，对吧？你再怎么找，你找得到自由这两个字，你找得到自由这两个字，但是它是贬义词，对吧？它是就是胡作非为。那你也可以找得到就是一些跟自由有点像的，比如说庄子逍遥啊什么东西，但是事实上你考察下去它就不是自由。那为什么古代没有自由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这个概念嘛，没有自由这种观念。那还包括陈老师说的自我嘛，就自我它就是一种，你要是没有这种观念就没有这个事实，你就没，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就观念和概念它应该肯定是相互纠缠的嘛，而他们的关系我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看的。
好的，谢谢黄同学。这个所谓的伦理论理这个概念的一个解释的话，黄同学是做概念考察来解的哈，然后他由此出发做了一番这个梳理，对于夏兄追问的那个问题。那么就是其他同学有没有还有要就是回应或补充的？
我说一下，就是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就是他所谓的那个叫伦理论理，它的前提条件是就是基于一个立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立场，然后才要进行去论理。但是像那个科学所谓就是推导出来的那个结论，就是大家共同能形成一种共识的，它就变成了一种就是一种观念的转变，而不需要去论证它，会不会有这层意思在里面？
小荣，你是说观念层面的不需要论证吗？
就是他已经在科学的角度已经就是论证了，就是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吗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就是相当于不需要在伦理的层面去论理。我觉得伦理层面论理的话，就是基于一种可能这件事情它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非科学类的一种论理，就是我们对某一件事情的判断的一种论理。
如果说是冲击了就是社会的一个主流观念的话，他我想他应该也是这个观念层面上的这种变化，就是关于这个观念层面的变化的话，可能到当时会有一些道理连着，就是会去论一些道理来论证这个观念会不会成立。就比如说这个因为生物演化论对于近代中国的这种优胜劣汰这种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对这种民族竞争，就是种族竞争啊这种观念的影响，它会有一些道理跟着来论证它，但是它在这个时候它对，就是说它好像能不能说得上它是科学的，有科学论证，我想它肯定没有说是科学，它应该说是它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对某种观念起了一个形塑的作用，就是这种迁移，就是从一个你说在自然界是假设哈，这个假设是那个赫胥黎的本意，就是这种优胜劣汰，然后我直接把它挪用到人类社会当中来，就是这是这种道理本身的它的这个真性是值得怀疑的，只不过它是这种社会观念的产生，它确实也跟当时的历史形势有很强的这种关联。就我想说的是说如果说已经就是优胜劣汰已经到了这个社会观念层面的话，它可能已经脱离了科学理论那个层面的界定吧。对，虽然可能当时人会觉得这也是一种科学的东西，就是优胜劣汰，就是普天之下的铁一样的规律嘛。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已经不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
我觉得就是说论理这个词这个说法在陈老师这里他的意思应该是挺鲜明的。他论理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概念考察，或者说是一种就是论证，就一种概念考察比较偏，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而且他这边有个对举嘛，就是把那个就是社会观念和那个伦理对举，所以他这边的那个意思应该还是挺明显的嘛，就是说这个伦理指的应该是在伦理方面伦理领域的那种一些关键概念的概念考察。我是这样理解的。
哎，我懂你的意思，然后我就是想说就是这个影响，就是夏兄的这个问题，说观念层面对于伦理的这个影响，就有没有影响，你说影响是在哪些地方，比如夏兄说的这个一些假设和事实基础。就是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陈老师在翻译，也就是90页的时候，他有说到就是什么，就是这第二段他说一个较高层次的论理，就是辨明析理通常依赖于一般事实而非特殊的事实嘛。对，我就想补充一下对于这个事实这个在这里的一个分数，就是说它是基于一般事实去做的。所谓的一般事实，我的理解它不是那个具体的，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比较普遍的一个事实，比如说就是这尊老爱幼啊，然后这个水往下流啊之类的这种事实，而不是更加特殊的或具体的这个事实。就是如果在伦理的层面来看的话，它基于的事实，不管你的社会观念如何变化，就是一些一般事实，甚至说可能很多的一般事实不会有伦理基于的那些一般事实不会有太大的一个 变动。对，我想做这个补充哈，就是对，因为我们常讲这个概念考察的时候，它是基于日常语言嘛，就我们的日常语言一定程度上它是保持了一个稳定性的。就当然刚才黄同学讲到的，就是如果社会观念就古今这个一对比，我们的语词汇就日常语言的词汇肯定是会有变化的。但是我想它可能稳定性的这个面向可能也值得提出来吧。就之前好像就是一直我们在聊这个日常语言它到底是谁在使用的语言。之前老吴有提到，就几次提到，就是说日常语言一般是指的是像律师或者好像是律师或医生吧，一般他们使用的那些语言嘛。对，我就想突出这种，就是是不是说这种日常语言的稳定性的话，它对于论理来讲，它就是保证了它的这个和观念的一个相对的，就是独立性。
它的这个就是说，刚刚说到了。好像就是意思是说是那个陈老师所谓的叫什么有教养的阶层用的语言吗？但是这一部分人恰恰其实他们的说话是最容易受到观念影响和转移的嘛。说实在话，就是说就比如说吧，就是你看就是在近代的那个时候其实老百姓就是其实在新中国以前嘛，那些普通的这种就是什么社会进步的很多观念其实可能基本上就没太怎么进入这个就是普通老百姓的那种他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嘛，而更多的就是一些这些读书的或怎么样的这些阶层，他们受到某种这个观念的影响，完了以后他们可能就进入他们的日常言说里头嘛，以至于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东西看上去还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像像聂海花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用一种旧式小说里面一直讲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什么东西的，说的一通就感觉挺好笑的。就是但是他应该这些也恰恰是这部分人他们的语言就说话可能最容易就是随着观念而转移嘛。
OK， 其他同学还有吗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第二个问题走。OK， 夏雄。
因为书上七十二页说这个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它这个为了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它选这些价值取向。我说大家能不能举些例子，就你们比如说接触的或者了解的一些社会学的一些相关领域是如何做这个价值这个选制的，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它这个是七十几页啊？
七十二页。
第四行，他说的是社会科学，不是瞎想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经济学有个东西叫刚需嘛，刚需它就权制了某种价值倾向嘛，比如说钻石对于比如说对于某个人他的结婚啊什么彩礼啊这个东西对他是刚需。但在经济学的概念里面就不是嘛，他可能认为水啊食物啊这些东西是刚需啊，我认为这个就叫悬置了价值倾向嘛，它是一个宏观概念，他不关心你个人，你说博尔赫斯对我是刚需，他不认为这个是刚需，他在这个研究的时候他对用这个刚需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记得这应该算吧。
我觉得 就是一个举一个非常近的例子啊，比如说俄乌战争嘛，对吧？你比如说你如果是要用一种学术研究的科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在研究俄乌战争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你肯定你对这个俄乌你是有某种价值立场的嘛，比如说你是觉得这个，比如你比较支持俄国啦，对吧？你抱那种什么大国主义的或怎么样子的那种的，然后所以你觉得说他这个特棒的，或者你比较同情乌克兰呢之类的。但是你如果是要研究他，不管是你是把它当作历史研究还是当作现实的研究，那你现在你要搞清楚的，你要搞清楚的是你要是你是要选择你的价值嘛，你先不做就是说谁对谁错的判断，对吧？你先要就是研究清楚都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客观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的细节是什么样的啊，甚至呢包括那些人是怎么想的，比如说普京是怎么想的，比如说泽连斯基是怎么想的啊，比如说这个两国的民众是怎么想的，就是他们各自的价值取向可以成为你客观研究的一个目标嘛。但是你研究他们的价值取向的时候，你不能够带一个价值取向嘛，比如说你有一个价值取向，你就是觉得这个你说我反对大国杀人主义，对吧？所以我一看到普京，对吧，他怎么想的，我不客观，就我不去这个非常客观的去研究他是怎么想的，他的那个观念是怎么构成的，有什么历史背景或之类的，我就是说他肯定不怀好意，对吧？他的想法肯定是很邪恶的。就是你在研究的时候，你不能够，就是你要悬搁价值嘛，就是要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客观的对象来客观的加以对待嘛。啊，但你对待的那个客观对象，那个它是本身是有价值取向的。那你对待这些价值取向，你应该就是进行一种客观的这种描述嘛。我举这个例子，
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去年吧看的那本研究，中共党史的那本书里面，它虽然是历史学研究著作，但是它有很多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在嘛，因为主要它涉及到有一块是对那个中共基层组织架构，就是在那个七八年七六年以前嘛，从二一年开始到七八年这段时间内的，就是基层政权是如何去运行的嘛，就这部分的资源如何被有效的动员起来，是考验近代史上各个政治势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就是运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问题嘛。他自己是台湾的学者，就如果说是用一种有价值就是先入的这种立场来做这个研究的话，那他肯定一定程度上是很有可能会错过这些事实点。那对于这个他的历史研究来讲，就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吧。
绝非。对，我追问一下，就是对，就是特别是你刚这一段哈，就是历史这个，你比如去调研，就是社会学调研，你去问别人一些问题，其实那些问题本身，问什么事件，问什么问题，或者问发生了什么，那些问的是那问题本身是不是带着很强的一些价值预设了？
你说哪种问题？
对，就是对那个农村这个势力的这种，或者说农村资源的这种争夺，就围绕这个去问问题，是本身相关的事实背后已经有一些或者理论的预设，或者价值预设了。
我想还是比较中立的，比较按事实在说话的，因为他的方式呢是说，因为确实存在说需要，因为当时城市肯定也不发达嘛，当时需要从广大的农村人口那个地方来汲取资源，以为所用嘛，就这个事情本身它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打引号的这个客观存在的嘛，但这就正是这个事实，去研究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啊，就所谓的运作机制本身，还有它相应的这个组织架构，还有它的配套的这个观念或者意识形态，这个是它的重点所在嘛。就我想说，就是说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实实际际在发生的或发生过的事儿，对，然后当它里面运用的那些方法，它可能是有理论的一些基础的嘛，比如它用的可能一些这个调研的方式，或者说他可能就直接根据历史文本来做他的这个研究。
对，我再问一下，那比如说他去研究这个方向，他也可以研究说当时是不是赢得了大资本家的一些支持，或者说当时是不是这个党内的这个包括当时国民党的分散和他的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共识性不够，就他有各种各样的视角去研究，那这些不同的视角当你切进的时候，不就等于有一个预设他的一个可能性的价值吗？就当你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背后还是有这种预设的？
你如果说是这个预设，如果说是价值或立场上的预设的话，在这本书里，我觉得他做的本身还是做的很克制的。但是如果说是选择的研究方向，就是研究的问题方向不同的话，就问题意识不同的话，我觉得它离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价值的事实和价值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近。对，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研究这种党派和农村动员的关系，而不是说跟比如说跟地就是跟外国就是政府的关系，或者跟什么的关系，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跟价值预设的话关系稍微会更远一点吧，他可能还是跟就是个人问题意识或者说学术研究的背景有关，因为有可能觉得他觉得这个方向可能研究的人不多，说的不够透彻他来做。
我觉得像这种它是不是有价值预设，我觉得价值预设本身是说是尽量去除，而不是说丝毫没有嘛。我理解夏兄的意思，夏兄好像是想就质疑说，就是说你说你好像是在非常客观的研究，你不预设什么价值立场，但是实际事上面你在选题，你在这个选择往哪个方向研究，或你在选，就是说你在这个选这个材料不选那个材料，你在就是各种呈现嘛，就是叙事等等，其实好像无不都带有这种价值就是介入的那种痕迹嘛。那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妨大大方方的承认嘛。因为没有是不可能有那种无立场零价值，不那种，因为我们是活人嘛，我们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 就是带着这些一切东西在研究的。那所谓的悬置只不过是说尽量的就是悬置，尽量的克制，而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完完全全摒除嘛。嗯，所以就是说因为就是夏春翁这种说法就带来了有一些人就是非常彻底嘛，就是认为说就没有客观的历史叙事了，也没有客观的历史研究了。为什么？因为你那些所谓的非常非常客观的，我还是能，就是有时候挑刺儿的人他总是能挑到很多刺儿，因为事实上客观上面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就是悬置价值观或悬置这些价值立场等等，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但是做不到和做不到之间，对吧，就永远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五十步跟百步之间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嘛。嗯，就是同样是做不到零零立场、无立场、零态度等等，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任意的扭曲事实，任意的就是拿自己的，就是比如这个这点太典型了，你去看一下官网，对吧，观察者，或者你去看一下那些我们不便说的媒体，对吧，你去看一下，他们好像也一直在说事实啊，也一直在说那种，但是这些事实完完全全他们选哪些事实出来说，他们怎么样解释这些事实等等等等，完完全全那就不那种嘛。那他这种那种跟刚刚绝非说的那个研究的那种嘛，他当然也做不到完完全全没有，但是我们很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这两种它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对吧，我觉得可能应该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嗯，